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约书亚记二十三章的整个一章啊。我们先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我们首先看这三节哈。第一节是这样说的，说然后事情是这样啊，是接着上一章说，然后事情是这样说，说这个耶和华将以色列的人啊安顿，就是把他安顿下来啊，没有搅扰，然后使他们脱离了四围一切的仇敌啊，就是。上帝完成这件事，就让以色列，就是说前面讲的国中太平啊，没有征战了。在神呢给以色列创造出这个平安的这样一种局面之后呢，过了很多日子，过了很多年之后啊，说约书亚年老了，他就进入了这个日子。我们接下来今天你接着你会发现，这是约书亚怎么样，他临终之前的劝导啊。他在去世之前的劝导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当约书亚在以色列中做首领的时候，以色列人可以享受长久的平安，而且这个平安的日子非常长。大家注意哈，你看，国中太平没有征战，所以说呢，从圣经就告诉我们，在教会当中呢，如果是敬畏神的人，专心跟随神的人，他在教会掌权，他管着这个教会的时候，那么这个教会就会有长久的平安。但如果是一个恶人，或者说不敬畏上帝、不明白真理的人，这个教会他就会混乱啊，混乱。所以说，教会交给谁管很重要，交给义人就有平安，交给恶人管，他就会把教会带到坑里，他会让教会混乱啊。这里就是这样。所以说，你看，在撒母耳掌权的时候。很多年非利士人都不敢去攻打以色列人，是吧？然后周围的那些亚摩利人呢，都给以色列签了和平的条约啊，因为撒母耳他一生怎么做以色列的士师，是不是？这就是说，其实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什么人管着教会，什么人在教会掌权，教会的光景就是什么样子啊，就是什么样子。好，然后第二节说这个约书亚呢，就把以色列的长老、领袖、审判官、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老了啊，我已经进入了这个老年的日子，就人生的结尾了。并且你们啊，已经……你再往上看，他招的是什么人？招是在会中做首领的啊。然后，并且你们已经看到啊，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这些国民。”所行的事，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为你们征战啊，为你们征战。然后我们来看这里哈，在圣经当中呢，那些神的仆人就是那些一生忠心良善，一生在为主征战的这些人，因为他不顾自己哈，一生在为主征战啊。无论是你看这个约书亚还是加勒，他都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呢，当他年纪老迈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会对那些接续他的人，尤其是那些接续他在会中做首领的人，去劝诫他们。首先呢，谈到上帝的恩典啊，一个教会他真的是教会，他这个教会肯定是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同在，以及在就是说我们中间发生的这些神迹奇事啊。然后呢，借着神迹奇事呢，并且劝诫那些接替他那些后世的人，要继续敬畏上帝，要继续遵守上帝的话，要继续依靠上帝。从前呢，在祝福当中，以后呢，仍要让自己住在上帝的祝福当中。尤其是会中做首领的呢，都是要严严的去嘱咐，因为他们要为什么？为羊群去守望。保罗他知道自己啊要去世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要离开以弗所，以后不能再见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长老怎么样叫过来，然后劝他们啊，劝他们，然后呢做羊群的监督啊，为羊群谨慎。因为羊群是什么？基督的宝血所买来的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嘛，如今又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怎么样同得基业 你看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这种临终的托付它都是一样的啊，它都是一样的。还有彼得前书啊，彼得在知道自己要去世的时候，他也是教导这些会众做监督的，让他们怎么样尽自己的能力去牧养群羊啊，去牧养群羊。所以说以色列是一个什么，从亚伯开始，从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到耶稣基督，到使徒，到今天，其实就是牧羊，牧羊嘛，牧羊。第四节说你们要留心哈，说我已经撤迁给你们那些所剩下的列国，给你们的各个支派，就是当时有一些还没打下来的，但是呢也撤迁分给他们，说这是以后你们的产业啊，给你们支派为产业。然后范围是从我所拣出的列国，从约旦河起直到日落之处的大海啊，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啊，使他们从你面前被赶出去啊，你们必得他们的地为产业，正如耶和华神所向你们说的话。在那时候呢，在约书亚去世的时候，就是说在约书亚去世啊之前，我们知道看前边仍有一些住在山地的哈，比较强盛的，比较顽强的，他有铁车嘛，他比较强盛的这样的亚摩利人还没有赶出去。但是呢神借着约书亚都应许啊，他虽然强盛，虽然有铁车，但是你靠着信心呢，你一定能把他赶出去，就像谁一样，就像迦勒一样啊，就像迦勒一样。所以说这里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未得之地，已经撤迁给这个人的未得之地。我们之前讲过哈，上帝撤迁给这一个支派，给这一个人，他不单单是应许和祝福，也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你必须要去做的侍奉和你必须付出的这种奉献，对吧？今天就在神家里做侍奉，你该做什么，你该献什么，你都要去做。而且这些事情看上去他都会有一些环境和挑战，你放心，上帝给你的这些工作，当然你最终靠着信心能完成，但是你靠着自己是做不了啊。专心敬畏神的人呢，一心跟随主的人，就像约书亚和迦勒专心跟随嘛，最终一定能做到。因为什么？因为神与这样的人同在。但是像但支派那样的恶人他就做不到，因为什么？因为没有信心，里边黑心，也不敬畏上帝啊。所以说大家要记住哈，这个神撤迁给你的不仅是祝福，更是什么？更是一种责任，也是你人生后半部分，你的一生要靠主在教会要做的啊，做侍奉，做奉献，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然后看第六节第八节，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律摩西律法上一切的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看第六节到第八节哈，说所以你们要大大的壮胆，你要大有信心啊，你要依靠上帝去谨守遵行，遵行什么？写在摩西律法上的一切，并且不偏左右。那时候叫摩西律法，今天叫什么？耶稣和使徒的教训，是吧？而且呢，不是有选择的去遵行，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私欲去选择遵行。我们见过很多的恶人在教会里边，他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他有那种律法主义，他光捡那不重要的去做，但是重要的他不做，是吧？所以说我们今天是按照圣经真理不偏左右的遵行耶稣和使徒一切的命令，尤其是重要的命令，尤其是能影响到你是否能进入天国的那些教训，你一定要去做啊。那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嘛，骆驼吞下去，蒙虫掠出来，是吧？休妻离婚奸淫，然后却拿着耶稣在安息日赶鬼这个事情去说事，是吧？今天就是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凭着信心去遵守，不偏左右的去遵守啊。第七节啊，注意哈，这里是这么说的，那何尔说你们不可和他掺杂，但是原文说你们不可和这些国民去亲近，这个亲近是什么？同房结亲，指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就是这些还剩下没赶出去的，你不可以和他亲近和结亲，注意哈，是这个意思。其实呢，你到诗记的第三章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上帝允许这些迦南人留下一部分没赶出，是为了试验后边那以色列人能不能遵守这个教训，就是别给他结交，对吧？你看 耶和华留下这几族要试验以色列人，看看他是不是听啊。但是以色列人不听，竟然和他们结亲，娶他们的女儿，结亲娶他们女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侍奉他们的神，最后上帝的愤怒就发作。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啊，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容易忽略到圣经里边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不可和那些迦南人结交的这个真理。这是圣经的律法，自始至终非常重要。以色列人最后亡国也是因为和这些人结交。世界的道理是什么？在世多结朋友，是吧？然后多一条朋友多一条路。但是天国不是这样的道理，在天国的道路上交错朋友，天国就没了。我告诉你哈，我们这两年知道的，你看世人总是说嘛，什么是什么，哎呀你不能都要求这么多啊，什么水至清则无鱼怎么样啊，是吧？但圣经却是这样严格的要求啊。其实呢我们知道保罗说不要和淫乱的人结交，不可和什么人结交，不是指的周围这些外邦人，除了那外邦人当中特别邪乎的咱不和他结交哈，而指的什么？称为弟兄却是贪财的淫乱的勒索的拜偶像的这种假基督徒，是吧？这种假冒伪善的，这个你不可和他结交，免得成为污秽。因为信的和不信的不能怎么样，同父一个啊，不可把粮种子撒在葡萄园里，是吧？不可用牛驴并耕地，不可穿羊毛，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这都什么意思？这都是不可和那些称为是基督徒称为是信的却是淫乱贪财拜偶像勒索的人结交，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父一个，义的和不义的不能相交，光明和黑暗的不能相交。那全信跟随主呢，和那黑信不奉献的那真是不能相交，你和他相交我们知道亏损很大。所以说这里呢包括圣经说的，你们要从他们当中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不洁的物，我就接纳你们，是吧？这是上帝的要求。所以说我们除了聚会听到，另外一个在世上和人结交这个事情很重要。你知道大宗派为什么是贼窝吧？无论三个教会还是海内海外的这大宗派，因为他不管这个人是人还是鬼他都拉进去。那我们把鬼拉到教会来是啥样的你我们知道。所以说跟人结交，尤其是跟称为牧师和基督徒的人结交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如果他跟你的信仰不一样，如果他不是一个舍弃跟随主，如果他包藏罪恶又不悔改，那你不要和他结交。上帝就留下这些迦南人就试一试，上帝当然今天也会允许一些魔鬼一些假基督徒来试探我们，那你要上了套你和他结交了，那上帝就不喜悦啊。说甚至连他们的神的名字你都不可以提，你不可以指着他神起誓，也不可以侍奉他们的神，也不可以叩拜他们。今天不会有人基督徒会明显的拜假神，今天有人会什么？今天的假神是什么？淫乱贪心偶像，是吧？神说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的一样，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些假基督徒热衷的这些淫乱的贪财的偶像，就是贪恋世界的东西，你在这个正常正经的教会当中你连提都不可提，都觉得污秽，是吧？这不就说嘛，在你们当中甚至说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和贪婪，在你们当中连提都不可，方符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应，只能说什么感恩的话。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不要和他同伙，因为这些人他就是拜偶像的。我告诉你，这些贪恋世界的借着教会里边光想着蒙钱财祝福，光想着娶妻，光想着那些情欲的事情，他跟天国没关系。我告诉你啊，他们贪恋的东西我们看不上眼，我们提都不提啊。很多时候我告诉你，那些污秽的事情你谈你提，就是你内心里边去羡慕这个东西，是不是？为什么你信的真神你提的假神干什么？看来你也想试试，对吧？他又淫乱又贪财，你为什么老在那描写他的罪恶？有的时候你老是去倾向于他，这是什么意思？你可能也想干这个事情。这就是说为什么说提都不可， 不仅是不能提他的假神，更重要的是不要去羡慕他的罪恶，不要去贪恋他所贪恋的那些恶事啊。第八节，要紧紧跟随耶和华你们的神，照着你们今日所行的。这句话什么？这句话就是说，这新生一代以色列人啊，从亚干死了之后，从经历了那个比尔试验之后，这些人还都是敬畏上帝的啊。在约瑟亚活着的时候啊，包括在约瑟亚死后，那些跟着约瑟亚打下应许之地那些长老活着的时候，所以说这新生的一代总体来说，他比这旷野倒闭的一代要好很多，他总体来是敬畏神的。但是呢，你要把这种敬畏和跟随从起初坚持到最后。起初怎么舍弃一切跟随主，起初对主的爱怎么样，起初怎么去谨慎，到末后要一样，到你人生结束也要永不改变，忍耐到底，最终得救，这才是真正的门徒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九节到十一节，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直到今日没有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无一人在你面前站得住，这在约书亚开头说，这是指着谁说的？是摩西指着约书亚说的。今天来说呢，就是上帝圣父指着耶稣基督说的。但这里呢，不单指约书亚，也指跟着他打仗的这些以色列人。也就是说，今天上帝对耶稣的祝福，这种得胜的祝福，也会应验到那些跟随他的人身上啊。你看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至于你们没有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今日。什么意思呢？我们其实应该知道，在教会没有出问题的，在教会没有这些闲杂人在里边掺杂的时候，我们是无往不胜，我们从来不会有任何缺乏，而所有的神迹奇事都伴随着我们。神已经把那些无论多大的仇敌、多大的拦阻都给我们攻破了，这一年我们知道啊。所以说你想想已经发生的这些事情，你就不用害怕也不用后退，你就要知道神会跟那些属于他敬畏他的人同在，神会铲除他们路上一切的障碍，神会让他打通他们信仰的道路，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这个不需要担心啊。说你们中的一人必追赶千人，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照他所说的为你们征战啊。你们自己要分外谨守，说极其遵守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来看啊，摩西律法当中的二十八节这个祝福和咒诅都有，一人追赶千人是吧。但是你看这一段之后呢，你会发现他这段话的是什么样的顺序，先是祝福和应许，然后是警告，非常严重的警告。圣经从来都是这样，不光有祝福还有警告，就是说这一切的祝福和应许都是有条件有底线的，不是无原则的，不是说啊上帝就是爱什么都包容，不是的。这些祝福是给像约书亚和迦勒那样的人的，不是给亚干这样的人的，也不是给那些假基督徒假牧师，不是的，只有那些敬畏神专心跟随他的人，爱主的人，神才跟他同在。你记住圣经当中所有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我告诉你，而且祝福和咒诅是两个不可分割的两个面，不是像那些假牧师假基督徒说啊要包容，不是的，包容罪恶必招致咒诅。那些遵守主命令又到底的，上帝才会把制服列国的权柄加给他，让他能像主耶稣一样把那些所有的仇敌打碎，如同窑匠把瓦器敲得粉碎，对不对？上帝说，神说啊，主说像我从我父所领受的权柄一样，这是不是跟约瑟亚说的话一样，一人追赶千人，这不是制服列国，对不对？用铁杖打破他们，是吧？耶稣什么权柄啊？可以击杀列国。你真正敬畏上帝，你这个教会再小，上帝就会给你这样的权。我们是知道，我们那时候蒙福的时候无所畏惧，我告诉你啊，只有恶人在我们中间搅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失掉这样的权柄。但是我们敬畏上帝没有恶人的时候，上帝是我们无所畏惧， 周围的这些外邦人都看我，啊，我们看十二到十三节，看这俩，好听。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来往，你们要切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将他们再从你们中间眼神赶出去，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毡、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地上美地上灭亡。啊，十二节说，如果你们真的转去，就两个转去哈，不是稍微转去，就你真的走这个坏路了。怎么叫坏路哈？你仅仅跟随这些假基督徒、假牧师啊，这些国民，跟他们结亲，跟他们称兄道弟，跟他们来往，跟他们相交，你要一定知道，神就会惩罚你，你和其他上帝就不赶他出去了，他会成为你的网罗、你的基毡、你肋上的鞭啊，你眼中的刺，你知道多么痛苦，最后怎么样？结局还是灭亡。你不听神的话，你非要跟这些神禁止结交的人结交，那么这些人一定会让你尝到苦头。违背这个命令的结局，古时候是从应许之地灭亡，今天什么是叫永生？你可能信都信不下去。所以说，以色列人花了很久才把这人绑出来。你看，从所罗门犯罪给外邦女子结亲之后，直到尼西米记的时候才把这个东这才把这个钉子拔出来，这受了多少亏损啊！好，往上去。所以说，从圣经当中，对于这些不能结交的人，拆毁他们的偶像，赶出他们。你不赶出他们，上帝说，我就灭你们，对不对？不可结亲。不可把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去不跟随主，招致什么样的愤怒。这些人他在教会当中他会带着你贪爱事情，这些人在教会当中他会让你变得没信心，他让你变得不爱聚会，甚至是仇恨真理，这些事情我们是知道的。其实这一年我们领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是很多时候你信仰不到这一步的那些教会你不知道的，就是谨慎结交，尤其是谨慎结交教内的人啊。好，我们看十四到十六节。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看这里不要玩手。你们是一心一意知道耶和华你的神所应许赐福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你们的使各样的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啊，速速除灭，速速灭亡，对吧？十四节，看哪，我今日要走一切世人必须走的道路，就是说世人去世，神的仆人也去世啊。我们信耶稣之后呢，我们还是要去世的啊，这个是没法避免的。但是呢，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像约书亚和加勒这样的人，当他们征战一生，为主奉献一生，当他们到人生结尾的时候，他们所发出的不是惧怕，不是说舍不得这个世界，他们是一种释放和解脱，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要往永生那里去了，要往天家去，要享受永远的安息。一个只有真正的为主征战过的人，尤其是一生征战的人，他最后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啊，而且当一个神的仆人要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就是有非常重要的临终的劝诫要传给后世的人。大卫也这么说嘛，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然后你要怎么样怎么怎么，你和他说的一样。而且这临终的教导跟什么有关系？跟得救有关系，免得你在应许之地灭亡，免得你在应许之地灭亡，就是免得进不去新天新地啊。看到没有，彼得在结尾的时候他也是提醒，竭力的提醒啊。保罗在快去世的时候也是这么提醒提摩太，对吧？ 后边就说什么呀，你们要以你全部的心和全部的意志到，就说你们好好想想上帝说的这些应许有没有落空过，上帝这些年给教会的祝福在没有搅乱的时候是不是都实现了，是的，没有一件落空啊，没有一件落空啊。你看21章的时候就说过没有一句落空，出于神的不受搅扰的这种上帝的应许没有一件足，没有一件落空的啊。第15节这里就开始说了，没有一件落空就说明上帝有能力让他的话没有一件落空，然后说所以世人是这样啊，说神呢能够把所有的美好的应许一件不落空的做到你们身上，神也能让所有最坏的事情做到你身上，直到让你们在所赐的美地上，神所赐给你的美地上彻底灭绝。说当你违背你们和耶和华的约去随从别神向他们发作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发作，你们必从他所赐给你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就是说他曾赐给你应许给你的这些祝福和福分就是天国永生，这是最严重的警告，救恩会失去啊！即使神曾经大大祝福带你进入他的国，但是也会因你去侍奉偶像然后把你丢弃。但是为什么会到这一步，是错误结交人导致的。这以色列人他既然看到这么多神迹没有人影响他，他会继续的敬拜上帝，只有他不谨慎给这些邪恶的玩意儿结交的时候，他们才会拜他的偶像。所以说有贪心的就跟偶像拜偶像，贪恋世界就是偶像，对吧？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能使祝福一字不差的临到选民身上，他也有能力让律法那咒诅的话一字不差的临到那些不听之人的身上。因为在信仰当中，在圣灵当中，从来可不是只有祝福，祝福和咒诅都是两面并且缺一不可的，选民犯罪遭的咒诅更严重。一个教会从前蒙福很大，他悖逆的时候，他走错道路的时候，他的咒诅也大，所以我们当谨慎。选民什么时候会灭亡呢？基督徒什么时候会失去永生呢？跟贪财淫乱邪恶那些自称是基督徒却是假基督徒人结交，你就会从救恩中堕落。那些自称是弟兄是基督徒却假冒为善邪恶淫乱贪心勒索，你把他接进来，你和他相交，最后会导致你从神的恩典中堕落，对吧？你看你和他结交怎么样，是吧？结局你和他结交怎么样，你和他结交的结局就是灭亡。因为这些人他会污秽神的教会，会使门徒失去对主的敬畏，会使门徒转去不跟随主。保罗说不可和淫乱的人相交，不是指外邦人，因为不跟外邦人交往你除非 离开这个世界，而指成为弟兄却是行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辱骂醉酒勒索，这样人不可和他相交，吃饭都不可，要把他赶出去。我们过的不是和尚的生活，不是与世无关的生活，我们在世上也吃也喝也跟世人交往，但是我们就是不跟假基督徒交往。如果一个人他说我是基督徒我是主内的，但是又贪财又淫乱又勒索也不奉献也不做自己的侍奉，我们不给这样的人相交。所以说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圣经总是强调不可结交恶人，要赶出恶人，赶出的是什么？在你们中间的人，对吧？是那些住在以色列人基督徒教会中间的恶人。在使徒行传当中呢，使徒的教导当中，你看以弗所说贪心就是偶像，贪恋世界就是偶像，不侍奉神就是犯罪，是吧？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没有份，贪爱世界就是拜偶像啊。所以说那暧昧无意的事行这样事的人不要和他一块啊。所以说你要知道一个事情，基督徒好好敬畏上帝活得好好的，但是交错朋友结局有可能就是灭亡啊。所以说今天你看那些假牧师假基督徒那些三子教会包括海内外的大宗派都在教导人贪爱世界， 妄称耶和华的名，曲解圣经，教导人追求世界的好处，把人引向灭亡，对吧？假冒伪善的人啊，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人一个一个入教，入了教，让他们做地狱之子，比他们还惨啊！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啊！所以说，这二十三章哈，当然还有一章就结束了。其实你看它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点，它就告诉我们：谨慎结交人，谨慎结交，那成为是基督徒，成为是牧师的人。因为很多时候你要试验他们，你不试验他们把他接进来，你不知道是人还是鬼啊。如果你不谨慎结交了一个假的，他就会把你带到坑里去，甚至使你从上帝的国度当中彻底灭亡。所以说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命令，这是很多教会他信仰不到这一步他不知道的，但今天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就要遵守啊。所以说呢，我们的重点不是外邦人，我们的重点是在我们中间的事情啊，因为审判外邦人跟我们没关系，审判我们中间的事是神给我们的权柄，也是我们必须去做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